比上海仲惨，大陆多个城市被封时间更长，甚至超过100日。上海连出怪事，检测阴性居民被转移到杭州。迫害法轮功的610头目，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傅政华被逮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2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期上海封城导致的人道灾难引发各界关注，除了上海之外，中国大陆其他多个城市亦都饱受封城之苦，包括疫情重灾区吉林，以及被称为最惨城市的瑞丽。不过因为影响力不够，加上当局封杀，所以不为外界所知。4月16号，微信公众号维州发布文章《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作者呼吁希望大家能够将目光放在除了上海之外，在社交媒体上面没办法获得大量热度的城市，因为那些城市被封得更惨。文章写道，吉林自3月12号起封城，有些小县城在一个月之内从未有过病例，也都依旧封城，社会生活全部停止。但是在网上边几乎看不到这些地方传出的消息，就好像是舆论场上面的黑洞。文章指出，吉林封城之后衍生的人道灾难并不比上海少，但是由于热度不够，很多求助的贴文淹没在网络入面。直到3月31号，网上的一段短片说，吉林省松原市黄埔服务区因为高速封闭，一名货车司机疑似被困在车上面20多日没有食物，最终猝死在车里面。这一则事故一度引起公众关注，但是没有后续的报道，吉林很快又被遗忘。4月9号，网传长春榕桥一号的居民黄某在业主群里面号召敲盘行动，他随即被治安拘留7日，并处以300元罚款，理由是在政府保障生活物资的情况之下，意图向政府施压，性质恶劣，影响严重。目前吉林全省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还在持续。根据网络上面最新流出的一段长春居民微信聊天录音，已经有小朋友饿到大喊，说饿死我了，我要吃饭。随后疑似小朋友的妈妈发语音说，网格长，我们从晏昼开始就没饭吃，小朋友饿到喊，屋企乜嘢都冇得食。自己买嘅食物8点钟就去到楼下楼梯口，但係就冇办法攞到。我可唔可以出去？可唔可以俾我自己去攞？而家系乜嘢意思？和平年代仲要将我哋饿死呀？微信群组入面始终冇相关嘅负责人，即係所谓嘅网格长嘅回应。有其他业主表示，佢嗰度仲有杯面先攞俾小朋友食。亦都有业主因为网格长的不作为激到破口大骂，话仲在楼上做核酸，仲不帮人哋送过去，家家都有小朋友等了几耐了，是不是不给人生路？不得的话我就去敲盘，太折磨人了，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另外文章入面还提到，黑龙江绥芬河已经悄无声息地封锁了60日。这个小城市因为鸡东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士军自杀而被外界短暂关注。当时士军接诊了一名来自绥芬河冒用其母亲的核酸阴性报告蒙混过关的患者，导致县城有几个人感染。事后士军作为直接负责人，不辱地戴着手铐脚镣在医院做体检。由于不堪受辱，士军回家之后自杀。广西东兴市作为同越南只有一河之隔的边境小城，前几日网上便有人呼救，我们广西东兴是不是被遗忘了？经历两次疫情，这一次疫情已经过了40多日，还有新增，我心态崩溃了。而对于另外一座被封的城市云南瑞丽，文章指出，瑞丽被称作是最惨的城市，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瑞丽经历过9次封城，总计时长160日。沿边的村寨每一个村口都设置了关卡，严禁出入， 好多居民已经有接近一年冇出门口。在这个期间，居民做了几百次核酸，但是直到而家仍然冇行动自由。文章的作者认为，所有人都一起平等地忍受，其实并不能够令到事情变得更加好。当前最重要的是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受这样的苦，而要推动改变就必须尽可能地发声。而发声的目的不应该只是诉说一下委屈，之后就什么都没有发生。又或者只是得到大家长更好的关爱，而应该推动改变。当然，这个也都不是单靠上海就能够做到，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呐喊。这篇文章发布没多久之后立即被封杀，有中国的网民截图表示，希望看到的人尽量发声，因为谁都不知道是不是为将来的自己在这里博得一线生存的空隙。连续近20日封城之后，令很多人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风景苑西区的一名年轻人因为疫情开不到工，身上便没钱，在小区的楼道里面上吊轻生。昆山的一名居民因为封控被困在外面20几日，回来之后小区保安不让他入，他很愤怒地用砖头扔烂门缸。4月2号，昆山因为担心上海疫情外日而宣布封城，而解封的时间从原来宣布的4月6号延长到4月12号之后，再延长到19号。今日昆山一间酒店的工作人员对希望之声表示，目前仍然处于封锁状态，多间酒店被征用，因为酒店被征用预订不到，因为疫情的原因，暂时我们不对外开放。昆山的金女士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苏州3月份比较严重，4月份的时候是昆山比较严重，因为昆山和上海只是隔着一条马路。除了紧邻上海的昆山和太仓比较早封城之外，苏州市公告自4月16号零时起，再封锁吴江区、吴中区、上城区、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和富优区、苏州高新区，取消各类公众聚集性活动和外性，电影院、健身房、酒吧等等密闭场所继续关闭，市民非必要不得离开苏州。此外，全市所有居民小区、集宿区、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实行一门一岗严查所有出入人员，外来人员和车辆非必须不得进入。外传上海市委下令在4月20号实现社会免清零，但是至今并未传出官方宣布解封的消息。相反，更加多的怪事正在发生，包括黄埔区一个居委会向居民发通知，话要求将阴性的居民转移到杭州隔离，留下阳性感染者。还有上海人忍不住饥饿，为了吃饱饭想入方舱。自由亚洲透露，位于黄埔区核心的南京东路街道平望街居委4月19号发通知，话按照区疾控中心的要求，为了有效地阻断传播，将核区内的居民核酸和抗原检测阴性的人分批集中转到杭州隔离酒店。通知话，居民在杭州实行7+7隔离，即是在杭州隔离7日，然后接返上海再居家隔离7日，到了隔离酒店之后不得出房间，做7次核酸检测，第7日做双采双检阴性才可以接返上海居家隔离，转移的途中不能够去洗手间。疾控中心只是转移阴性，但是将阳性感染者留在小区之内，颇为令人不解。对此，上海徐汇区居民徐佩玲对自由亚洲解释话，因为检测结果显示这个区域的阳性感染者多于阴性，阴性居民用两架公交车就够了，所以索性转移阴性留下阳性，很多人开始的时候以为听错了。上海封城令到老百姓失去家园，还有人因为饥饿主动要求要入方舱。4月21号通过推特传出一段录影，在夜色入面，一名女子大声嗌，我要入方舱，方舱有饭食。录制短片的人写道， 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河北省唐山市刚刚解封一个礼拜，至4月19号再度以防疫为名进入全面封控。二十大之前，各个地方政府似乎在比赛封城。据唐山官方数据，4月18号到19号该市新增确诊加无症状一共76宗，但是当局就此下令封锁唐山这个钢铁重镇。虽然唐山官方声称暂定封城三日，但是目睹上海大饥荒的唐山人即刻去超市抢购物资。有网传的录影显示，多间超市入面人头涌涌，有些货架已经空晒，超市外面还排着长龙。一名男士说，今日唐山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抢不抢到餸，都买了些什么。有市民哀叹说，刚刚先至繁华的城市又回到以前，又开始静悄悄。4月20号传出一段录影显示，白色恐怖亦都随着封控进入唐山。一个小区入面有好几个居民排成一列，举着一张好似认罪书咁样嘅纸牌。拍摄短片嘅人话，呢啲人系被区领导捉住，被罚企四个钟。堂堂成年人被人如此羞辱，但系都冇办法。目前中国嘅地方政府似乎喺度抢住借主动封城嚟对中央做政治表态。中国独立学者吴强最近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执行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动机是，只要有疫情就会威胁社会安全，更加对政治安全构成极大挑战。所以这一种清零被赋予了很高的政治安全意义，并且以举国体制来应对，也就是以警察和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为主，跟着动员中共整个行政体系，之后再动员整个社会，最后被中共完成了所谓的总动员。吴强解释，从武汉到上海其实都是实施24小时的戒严状态，但是不是依靠军队，靠的是党政系统的总动员。从武警、警察到党员，都充当检疫人员以及秩序维持者。这一招在武汉还能够看到成效，但是在上海就遇到挫折。吴强认为，上海这样的轻微反抗不会对中国政治造成根本性的影响。经过两年多的疫情，中共已经将准备在二十大之后加强的极权体制确立了。上海通过这一次疫情，提前见到二十大之后极权体制的到来。上海中产阶级感受到对未来的悲观和绝望，但是他们只会选择在高压之下逃跑。这一种绝望不会蔓延到其他城市。4月21号，中共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傅政华被逮捕。中共官方此前通报说，傅政华参与孙力军政治团伙。根据中共最高检察院通报，该院以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对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前副主任傅政华作出逮捕决定。傅政华在2021年10月2号被调查，2022年3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据中共官方当时通报，傅政华的罪名多达10项，包括从未真正忠诚于中共、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极为卑劣、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欺瞒中央、危害党的集中统一、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等等。傅政华作为曾经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和司法部部长，曾经大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610是1999年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亲自下令成立的专职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而傅政华不单只是中共以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也都是各种迫害罪行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据海外名为网报道，2022年1月，傅政华的个人背景以及迫害法轮功的记录 已经被海外法轮功学员报送29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对傅政华及其家属依法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资产。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